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15、16、21、22节，还有启示录8章1到13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那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2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风、大声、闪电、地震，拿着7只号的7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报纸一火，掺在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或哉，或哉，或哉！感谢神的话语。
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希望有年轻的讲员来站讲台代替我去祷告，越快越好。好，我们先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是本是相当应当的。主，我们知道一切的迹象表明你来的脚步近了，正如你所说，当我们看到无花果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到这一切是成就，也就该知道人子近了，且正在门口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是不能废去的。我们感谢主，主你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变。自从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我们知道那就是无花果发嫩长叶。从复国到现在又过去好多时间，所以主你来的脚步更近了，可以说似乎是正在门口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动荡不安的日子中，让我们紧紧仰望主。我们也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 使无论做口的、做耳的，都被主你一个灵所感。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亮光。我们真是需要你的话语，如同先知耶利米所说：“耶和华啊，我们得到你的话语，就当做食物吃了。你的话语是我们心中的心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天上寂静两刻之后”。天上寂静约有两刻之后发生了什么呢？这个月发生了许多事，但有两件事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太阳烤人，我们都是这个受到这个太阳的。对你的烧烤的厉害了，煎熬。第二就是森林大火，不光是维州有森林大火，这个西澳、智利南部都有这个森林大火。今天我们还闻到这个烟味啊，昨天就有。所以我们要是读圣经，你会发现，啊，在圣经中，特别启示录。记载着许多灾难中，这些都记载。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把这些事记载在圣经中了呢？比如第七晚中有一晚扣在日头上，说上帝用日头烤人，人被这个大热所烤，没有悔改还亵渎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的这个森林大火，地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树木被烧了。所以这些事记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整本圣经提醒我们一个核心问题：信主一定要及时，要在你还有气息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要信主，真信，而不是形式的。那么，由于我是时代论的前浅显年派，所以我相信这些记载在。圣经中字面记载的，必须要按照字义来应验，完全的应验。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为因受灾害啊而受苦的、受害的民众祈祷，盼望他们早日能恢复正常；同时另一方面，我们要啊明白，怎么样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能立为。站稳脚跟啊！我昨天看电视啊，前几天啊，有一个人他就是不听政府的警告，让他撤离，他不撤离，结果这个火就把他烧死了，那车也烧焦了。所以，这个我今天讲啊，主要是讲这个七号的头四号，号角吹响，就是提醒你要警醒，你警醒。这个末世这个七年大灾难中啊，人类招致的灾难。都是人所无法招架的，特别是七号和七晚，这是从神直接降下来的灾难。那么，这个末世这个灾难呢，也是史无前例的，以后也不再有。比如启示录16章讲到那第七晚，啊，扣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然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和大地震。圣经说了，大家知道这个地震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大地震。圣经说了啊，说这个自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大城指耶路撒冷，列国的城，你们看见哪一个地震影响全世界吗？没有。但那个时候就要有，所以它是自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英语叫 "No earthquake like it has ever occurred since man has been on earth. So tremendous was the quake."大家知道，1976年7月27号凌晨3点42分，在唐山发生一个大地震，是7.9级。死了65万人， 我查这个资料哈，和中共官方报道的不同，他在说死了这个25万左右，但是我查其他的资料啊，死65万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在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这个大地震呢，持续2分钟，导致30万人死亡，其中3万是学生。官方报道的是7万，学生有7000，但是我查其他资料啊，所以那场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我去了，我和几个基督徒去了，我们带着帐篷，我去了绵竹啊。那么当时听见一句话，经常听见一句话，就是眼泪都流干了，是很这个凄凉哈。但是我发现一点，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听得进，在四面透风的帐篷里，你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耳朵立得很大，听得进。平时可能怎么说都听不进去，啊，各种娱乐活动太多了，啊，那是听得进去了。这个，但是那两次地震也比不上圣经所说的这次地震，那讲是10级或10级以上。自从人住在地上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地震啊！主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强调了这末后7年大灾难的超严重性。所以主说啊，所以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马可说，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你要把马太和马可合起来看。他说：“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若不是减少那日子，啊，圣经马可用，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主讲那日子减少了。换句话说，这日子指定在7年，不多也不少。啊，主又说25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所以，今天的灾难再大，无论是战争、饥荒、瘟疫、地震等等，包括死亡的人数再大，死亡的人数啊，一战、二战、韩战、越战等等，再大，大不过7年大灾难中所造成的灾害或者灾难啊。这就是主要说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弟兄姐妹们，你要想了解世界的真相吗？要读圣经，特别启示录。但你要把启示录读懂，你要读整本圣经，因为启示录是用整本圣经来解释的。你必须通读整本圣经，然后再多读启示录啊。大家知道，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书啊，它用了许多关键词，比如说“和”这个词用了1200多次，它有“和”的意思，还有“但是”“然而”。于是又的意思，叫你读起来非常的紧凑，你要脑袋转个不停，并且它一直冲到了永恒中。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字，叫 Megas，共有82次。所以，因为启示录是一本结尾的书卷，它讲到了终局的事情，所以这是一本大书。啊，第三个字就是七字，啊，因为七它代表一个完全，七印、七号、七碗。这个我以前的给大家讲过七，耶和华的七节七，但以理的七是个七啊。希伯来文启示这个字的字根就与七有关。凡是神与人有关系的事，连带社交生活都受七影响。所以，在启示录中，如果我们讲历史的杂人清除以后，永恒妙运正在以七的节拍在回荡着。它指的是一个完全。你看，挪亚船一到120年，但是要在洪水再来之前的最后7天，神告诉他了，还有7天洪水就来了，你现在可以进去。那他也把这个消息传过去了，所以7天啊，神6日创造，第7天歇了他的功，定为圣日。那么我们说， 啊，这个这首四个，第四个就是宝座，用了46次，特别是在启示录4章和5章中，一共就用了17次，啊，这两章就用了17次啊，你看46次，这两章用了17次，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我们仰望坐在宝座上那一位，不管世界上事情怎样的纷乱变化，你的平安从宝座那的主而来，主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边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昨天听一个报道哈，可能最近中国的政坛、政局，包括军队，可能还有一些动荡啊，有些人可能为这个不安等等。不要不安，我们不属这世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终必被主的国所取代。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主，哎，这个我们知道，在诗篇72篇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他必降临，他要执掌大权，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诗篇22篇说。地的四极都要仰望耶和华，并且归顺他，都要仰望耶和华，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主耶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5章，当人子在他的荣耀中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就是有名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啊，主要做王，他降临的时候，从天上降临的时候，在他身上，啊，这个衣服上、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有统管全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首四个哈。那么我们说，你要了解教会的真相，你要读主写给这个启示录那七教会的七封书信。你要想真正认识教会吗？它的真相吗？读这七封书信。你要想了解世界的真相吗？读奇印，奇印所启示有虚假、有战争、有饥荒、瘟疫，对基督徒的迫害等等啊。你要读世界的终局，万物的终局，还有神大能的作为吗？读七号和七碗，以及。辅助的经文在圣经中都记载了。今天假的太多呀，要读圣经，圣经是无误的。为什么主降临的时候，在启示录19章骑着白马降临的时候，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呢？圣经加上了诚信真实，在他毫无谎言，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下面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七年大灾难是从神而来的，也称从神而来的震怒、烈怒、大怒的审判，是前所未有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要说它的性质，用一句话概括，毛骨悚然。这七年大灾难，那么神为何对他所造的世界实行如此严厉的审判呢？上帝为何不惜将自己亲手造的完美和谐的大自然？就是我们七号头四号所说的哈，假如就是以头四号今天我要讲的大地、树木、海洋、江河、水源等等，都大力破坏掉了呢？这一言语难以表达清的悲惨期，真是必须的吗？啊，难言的悲惨期，真是必须的吗？圣经给我们列出了至少5大理由，我以前讲过了。这5大理由，第一个就是与以色列有关。因为神要急着这大灾难时期熬炼他的国民，要使他们归信主耶稣基督。他们是今天还是不信主的，在这个事情上是悖逆的。但是如保罗所说，直到时候满了啊，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神要急着大灾难熬炼他们。这个先知撒迦利亚说啊，这全地的人。1/3要被剪除而死，1/3要得存留。他们必求告我，我也要应允他们。他们要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神。”我说：“这是我的儿女，或者我的子民。 换句话说，按照圣经的启示，他们有三分之二是要剪除了，三分之一得以保存了。他们都仰望主，因为撒迦利亚书说得非常清楚，哎，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哭，无上独子。我必将那世人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我要给他们开一个泉源，洗净他们的罪。他们都归信基督了，因为在哈密敦大战的尾声，基督降临拯救了他们。因为民族灭顶之灾马上就要来了，啊，敌基督率着列国的军队围困他，往地上看，没有人帮助你了。今天他还有什么美国一些其他强权帮助他？那是没有了。他往地上一看都没有了，往上一看。只要往上看，只能往上看，神钳制住他，只能往上看，呼求耶稣，他们呼求神降临拯救他们，就是以赛亚书64章所说的"愿你裂天而降"，这是耶稣降下来拯救了他们。他的脚站在耶路前面，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裂开，他们逃走。耶稣把这些敌基督率领的仇敌灭掉，所以撒迦利亚书12章说。耶和华必定义灭绝前来围攻耶路撒冷各国的人或各国的民，啊，大家可以回去看哈。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要惩治列邦，神要借着大灾难期惩治列邦，就是他们不信耶稣的罪。所以希伯来书2章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道理是主首先讲。那么，主在约翰福音12章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要审判他啊！那第三个理由就彰显神的大能啊，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神行了许多的大神迹、大奇事，那都是从神直接而来的，如同神当年在埃及行的十灾一样。"当时法老是个很悖逆的人，他就说："耶和华是谁，叫我，使我，让你们离开，去侍奉耶和华呢？耶和华是谁，让我听他的话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神就要显出他的大能来，让你认识谁是耶和华。在世界的末了，也同样，神要向他一个背叛他的世界证明，只有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全能的神耶和华。那第四个理由就是与撒旦有关，神要在这个大灾难中把撒旦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圣经说他是说谎者、盗贼和凶手，所以他的真面纱揭去以后，他狰狞的面目就原形毕露。世界要受到龙最后的爆火所蹂躏，他要洒尽毒汁。所以启示录12章说，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冲汹汹、气冲汹汹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他被赶到了地上，天上再没有他的位置了。我们在约伯记看的，有时他还可以到天上，允许的话还可以见神，啊，他要诬告一些人，昼夜控告，啊，但是那个时候天使长米迦勒把他已经摔下去了。不能在他活动范围只限在地狱海了，所以地狱海有祸了。那今天魔鬼什么？今天魔鬼在空中，所以圣经说在那空中运行者。那么他是在我们在不信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那第五个理由就是神要在这一阶段中进行大丰收，买赎一些群众，就是老约翰在第七章看到的。啊，有无数的人，没人能数过来，是从各族、各方、各民来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啊，这个敬拜做宝座的和羔羊啊。所以长老告诉老约翰，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大患难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洁净了，他们都为主殉道了。那么，这个大灾难呢，在圣经中呢，尤其旧约还有其他的名称，比如说一个以赛亚书34章。63章说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在西班牙书说这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是发愤怒如火的日子。这个雅各书说呢，这是不是雅各，是这个耶利米书30章说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 说：“哀哉，那日伟大，无日可比。因为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然而他必被救出来。”我刚才讲了啊，跟以色列有关的啊，这是耶利米书三十章。三十章他又讲到了耶和华的愤怒将要发出，如同暴风发出一样，这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这个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立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耶利米书三十章所说的啊。所以先知但以理说，这段时间是大艰难的日子，自地上有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大艰难。但以理书十二章啊，后来也没有啊。所以约珥书这是说，二章说这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西番雅书啊，二章又说这是一个灾祸临到人身上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也是催缴呐喊的日子啊。那么，我们说，在大灾难来临的这样的这个之前啊，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我相信啊，是信徒被提了，真正信主的，他们不经历这样灾难，我一会儿再讲啊。所以被提以后，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不信的外邦人，一种就是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信犹太教，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刚才讲了，大灾难要熬炼他，也是但以理七十个期，这最后一期是为犹太人设立。这两种人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日子呢，就是悦纳的时代啊，时代啊，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说，主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你要没有信主，你要赶紧信主。你来到这里，如果你是心不在这里，你人在这里也没有用的，你要用心。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怎么不得罪主啊？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要抓紧啊！这个时代不是永远的，它一过去，大灾难就来到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呢，说了八福，其中有一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不光是今天你这个地土，而且也指新天新地。换句话说，温柔的人是指，啊，温柔是圣灵结的一个果子，用这一个代表九个，所以信了人要结圣灵的果子，你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你今天承受地土，在主的眼中看是喜悦的，主喜悦他的人住在这个地上，以后还要进到新天新地中去。但是主又讲到一些人是白占地土，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讲到有一个园主他栽一个无花果树栽到了葡萄园，他说他3年来到这里找果子找不着，所以就对管园子的说：“我这3年来找不着，何必留着他呢？何必让他白占地主呢？把他砍了吧。”这个管园子就说：“啊，主啊，啊，求你这个再宽容一下啊！今年我再松松土，加加肥，如果他结果子就罢了，如果不结再砍了。所以神给悔改的时间，给你这个时间你悔改。所以这些人。”主分两种，就是白占地土。以前我们是白占地土，你有再高的学识、再高的知识、再多的钱、再大的声誉，你不信耶稣是白占地土。但现在呢，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前你是魔鬼的儿女，现在成为神的儿女。以前是黑暗之子，现在成为光明之子。啊，以前是属世的子，你现在成为天国的国民。所以你在这个地图上，啊。但是承受这个地图的，啊，这个诗篇也谈到，一人必承受地图，永居其上的。诗篇也讲过这句话。那么我们说，不信的人就是白占地图，所以要悔改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他对这个呢有一个总结啊，他说：“你以为你能逃脱神公义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忍耐、 宽容，岂不知他的恩赐是要引导你悔改吗？你竟硬凭着刚硬不肯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直到神的震怒显明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那个日子要来到，啊，震怒要来到啊。那时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恼怒、愤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所以，这就是七年大灾难来到。七年大灾难主要是审判啊。那么，有一个问题，在我进入到这个讲的经文之前，我们要澄清，就是我们一定要讲。主升天后，历时历代信徒所受的苦难和七年大灾难中降下的苦难加以区别。这个美国达拉斯神学院新约教授启示录解释的一个著名学者叫 John Walwood 华福德教授，他有过这样的研究结论，他说，历时历代信徒所受的患难，乃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和魔鬼的攻击所加给的，以及自己。这个与心中老我的征战，有苦难啊！这些电视太好，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毒啊、色情啊、这个淫乱等等啊，我就是要不看，我要挣扎，我急着祷告、背十字架，哎，这些。那么这些苦难是神要急着这些苦难熬炼信徒，试炼他们，叫他们的生命成长、信心增强，并且。用这些苦难洁净教会，但是在七年灾难中所降下的这些苦难是神直接降下来，来惩罚这个罪恶世界的。所以，这个教授 John Walwood 他也是灾前被提者，他说那个时候信徒被提了，所以不经历这些苦难。那我也接受这个观点啊。他引用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罚，乃是预定我们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又引用了主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信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主要保守他免去这个试炼啊。那么我们今天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哈，那么。哎，大灾难是以七印、七号、七晚三波为主流形式来到的，而且一波比一波强，这是从神那儿来的。那么第八章啊，这个我们进入到这个七号的头四号，第八章1到5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2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虽有雷轰 （peals of thunders） 啊 peals of thunder 大声 （rumblings） 闪电。Flashes of lightning，地震 and an earthquake。所以，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2刻，即是指半个小时寂静。天上半个小时，等于地上的3年半。那所以呢，这个天上寂静，说明有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了，是不祥之兆啊。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这个里是不祥之兆。以前天上是很热闹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四活物24位长老，还有没人数过来的，从各族各方的来的群众啊，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还有千千万万天使围绕着宝座在敬拜。啊，这个我们看到四活物和这个24位长老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香炉，还唱新歌。老约翰听到这个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中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赞美三一真神，非常的热闹。但是突然静下来， 所以所有的目光都看着这七位天使，但是还有第八位出现，就是另有一位天使，啊，他出现了啊，所以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哈。我们知道，2004年12月26日，在印度洋的海底发生大海啸，啊，那是这个地震造成的，它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强的地震，9.3级，所以太平洋沿岸的许多城市都被摧毁了。死了近23万人啊，包括这个印尼的雅提省、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的考拉等等哈。但是有一件事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在这个大海啸，卢虎下山猛扑过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注意到，海上平静，约有那么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我记不清楚了。那么一短时间是出奇的平静，从来没有见过的平静。随后，大海啸蜂拥而至啊！那这里我们看到，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寂静。那么这个第八位天使呢，我们看到哈，细节我不解释了，他似乎是专门负责将圣徒的祷告收集并保守，并保证他们能达到神的面前。你比如说，启示录第五印的时候，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就在地毯底下有人。有这个为神的道被斩者的信徒，啊，这个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给我们伸流血的冤，审判住在地上的人要到几时呢？”啊，他们就呼求啊，所以啊，主就安慰他们啊，有衣白衣赐给他们啊，说还要再安息片时啊，等着一同做仆人的也向他们被杀，等，哎，也被杀，满足了数目。那所以这个时候神开始实行审判。那么，随后就有这些啊，这个闪电呐、声音啊，当然雷轰哈。我们在出埃及记19章看到，当以色列人，这个站在山脚下，神呼召摩西上山，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啊，就有闪电、声音、雷轰，那是象征神的同在、神的临到。这里也是象征这些是从神而来的。是由天使奉命执行的啊，所以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狍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被烧了啊。所以，当我们读埃及记时候啊，我们知道神用十灾惩罚了法老，要他放以色列人走。第七灾就是雹灾，那时，这个经常说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散到地上，所以那个时候雹子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这里，我们看见雹子与火，但还要掺着血丢在地上。为什么带血呢？我们不是十分清楚，它可能是一个陨石雨。但是当我们看到，当摩西还有这个亚伦他们向海伸杖，埃及的江河湖海。啊，江河湖，河啊，塘伸杖，用杖击打河水的时候，河水就变成血了。对，神有能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带着血啊，这个登到地上了啊。那么这个血也可能是这个陨石雨打下来以后啊，这个人动物打死流血了等等啊，都有可能啊。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说它是这个陨石雨呢？也可能是雹子，也可能是陨石雨的。因为在约书亚记十章那里记载着，当约书亚与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这个大冰雹（括弧的解释就是，原文是石头，直降到亚细加）。那里说到，这个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从士师记，我们看到底波拉之歌的时候，那里有句话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上攻击西西拉。”那主在马太福音24章也说到，那是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啊，这个启示录说，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成熟的果子一样。那么都有可能啊，但无论怎说，怎么样解释，它引起的灾难是巨大的。当时埃及只是一地，但现在却是全地的三分之一。 这个灾极大的影响了农业生产啊，地被烧了，所以你的粮食、瓜果类都要受影响啊，树木被烧了三分之一，那么你的蔬菜这个水果受到影响，吃的水果受到影响啊，树木还能搞建筑啊受到影响啊，那么我们说冰雹还是不那么可怕，火雹可怕，因为冰雹打到房子上，顶多瓦打坏了，再重点打个洞，冰雹落下去了。但是这个火雹会把房子烧了。大家知道，2005年1月间，去年的1月间，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洛杉矶那一带发生森林大火，是野火，那么烧毁了1.8万栋建筑啊。这次我们维省的这个森林野火，我看是这个建筑物烧毁了大概1000栋，大概啊1000栋啊建筑啊，所以我们知道哈，它还影响着这个牲口哈，因为青草一些青草被烧了，所以这个牲口的草料也受到影响哈，所以肉类可能不那么容易吃到了啊。这个另外呢，它影响空气的质量哈，因为地球上的植物啊，特别森林。啊，它成为地球的绿肺，啊，它供应我们的氧气，啊，所以被烧了三分之一，那空气质量受到影响，哈，我一会儿再谈哈。那么我们说这个烧到哪里呢？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因为全球陆地面积为1.48亿平方公里，占地球总面积的29%，其余71%被海洋覆盖。这个北美洲的面积是2423万平方公里啊，约5亿多人口。南美洲的面积是1784万平方公里，人口是4亿3000多万。所以这南北美洲加起来呢，就是42万5500，啊，约42万5500，那42,554.9，4254.9万平方公里土地啊，那么我们说，若你去掉了一些不毛之地啊，不长树木的冰封雪冻之地啊，因为这个火雹不去降到那儿去，因为它主要惩罚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那么你去掉那个了，正好美洲就占了30%，你去算好了，那么我们说。若是这样的话，美洲没有了，烧没了，那么美国也包括在内，没有了。这就是新加坡樟科父母时，他是这样讲的，他也这样认为的。那我也基本同意，因为正好这个居住面积符合于这个圣经所说的。这就是第一号带来的灾难，人是无法招架的，你怎么救火呀？遍地都是山火，杯水车薪呢。无济于事，烧掉，所以无神从神那降下来啊。那么这个第二号涉及海洋和海生物啊，我读一下哈。第二位天使崔浩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可能是一个大的陨石或小行星撞击了地球啊，在进入大气层以后发生了物理化学变化，所以它落入了海中，使海的水的颜色变了啊，所以海变成了血啊。其实这是一种想象哈。你看这个摩西、亚伦用杖一击打水就变成血了，那这个冲下来，这个圣经说海就变成血，海中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这海中活物按照吕振宗的译本叫做海中有性命被创造的植物。海中有性命被创造植物啊，这就是撞击的后果。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啊，可能海啸一冲，船只坏了三分之一啊。那么，其实啊，在这个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类报道也有啊。我们说这个去年2月10号，在南方周末，有个叫刘元举的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关于2024R》。YR4 小行星的事，他说，这个2024 YR4 小行星撞击地球，概率比你想象中的要大， 啊，这是他讲的啊，这个目前这个概率是0.28%。那么，在去年的1月31号，它距离地球为480万公里，它的直径是90米，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么一个小行星啊。它首次在2024年在智利被观察到。那么，这个联合国也注意到这件事，所以联合国就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件事启动了行星安全协议，呼吁各国要这个防御啊，这个空间防御机构采取行动保护地球啊。这个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学者叫安德鲁·里夫金，他计算，他在2032年12月22日撞击地球，撞击时的威力相当于8亿吨的 TNT。啊，这是这个报道的啊。那么，各国怎么防御呢？大概我告诉大家，用导弹打。今天导弹大概最快是10马赫，但如果它超过10马赫，这小行星你没法拦截。那么人希望都落在海里，但是不知道。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个预测的是落到海中的，是就1950年 DA 小行星，预测撞击地球的几率为0.38%，比刚才那个高啊。这是所预测到的最高的一个小行星了，比其他高出一半。那么它是在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命命啊，它直径是1.07公里啊，很大啊。那么它撞击地点预计在大西洋，落到大西洋中，是离美国海岸约600公里的大西洋，撞击力相当于448亿吨的 TNT，这是它的撞击力啊。这个448亿吨 TNT 啊，大家对威力有点认识哈。2013年2月15日，在俄国的车里亚宾斯克有一颗重7000吨、15米宽的这个小行星撞击了地球，在距离地表约20到25公里的高空发生了爆炸。这次爆炸释放的能量是1945年美在广岛投射原子弹的威力的20倍。1945年那次哈，大家知道之后的冲击波，在2分钟内就杀死1500人，方圆这个100万公里的建筑物全部摧毁，啊，方圆啊数百公里，对不起啊，数百公里建筑物全部摧毁了。但这次落在俄罗斯境内的，比它要这个强20倍，在空中先爆炸啊。那么我们说，1950年这个 DA，1950第一小行星，它比它要威力要大多了啊。那么人家预测它坠入大西洋后发生什么呢？第一，大西洋的大海啸，诱发海底火山爆发。或是海床破裂，或者两者都有，从而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等有毒气体，导致大批的海生物暴毙。那么，当然了，它的运动是很慢，这是个好的一点啊。它预计撞击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2880年3月16号啊，所以我们都不在了啊。2880年3月16号啊，但你不要忘记啊，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可以加速它的运作。家属啊，所以约伯在42章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能知道的啊。那么我讲这两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这些事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要记住，圣经不是神话，也不是诗歌，乃是神真实的话语。圣经说了。"这是将来必成的事，它必定要应验的。刚才我们说，海中的活物死了1/3，大家知道，在随后的7晚中啊，这个七号和七晚是互配的，在随后7晚中记载着，就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海水变成了血，这是1/3啊，那是海水都变成血了，而且加了一句话，好像死人的血，所以7晚的灾更重。什么叫死人的血呢？你们看过死人的血吗？是乌黑朱红色的。那这个还可能 fresh 一点，乌黑朱红色的死人的血啊。那么海中活物跟我们关系很大，哎，除了海鲜品、海产品的供应减少了啊，你吃着也无盐， 其实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影响人类呼吸了啊。首先，地球氧气的来源主体有两个，它们都经历光合作用供应给我们氧气。第一类就是海洋生物，尤其是浮生物中的藻类，约占全球氧气供应总量的70%以上，是最主要、最稳定的氧气生产商。第二个就是陆地的植物，以森林为主，经光合作用产生氧气。那么它的贡献远低于海洋类的贡献啊。刚才我讲了，地的三分之一被烧了，森林三分之一被烧了啊。那么大家知道今天氧气供应最多的地方在哪儿吗？在南极，南极氧气最多，它调节地球上的氧气供应啊。那么如果我们说把一二号加起来来看的话，有学者研究，其结果就是地球上的氧气水平至少减少20%，所以人不能正常呼吸，你每呼吸一口气都困难，而且还是恶臭。今天你要感谢主啊，你有这个新鲜空气可以呼吸呀，谁赐给你的？神赐给你的。那这里说海的水变三分之一变成血了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星啊，圣经记载这个第二号这个星大概落到哪里呢？大概是落到太平洋啊。因为大家知道，太平洋的总面积是1.65亿平方公里，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约近一半，占全球总水域的约46%，成为第一大洋。但它占整个地球总面积的约32%，所以说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看你怎么算。那么我们说大西洋呢是1.06亿这个平方公里，所以它小一点。可能落不到这个三分之一这个范围之内哈，所以应该是指太平洋，可能性最大啊。那么水变成血，还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浮力增加了，所以在海中航行的船不稳就发生什么倾覆、碰撞、翻船等事情啊。这里说海，啊，这里说这个海中的船坏了三分之一，那可能是冲击到这个海洋以后。产生了海啸，这个把这个船损坏了啊，所以一下子船先损坏了三分之一，而且其他的在海中行不稳，那这会造成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全世界大约任何时间都有5万只航船，5万只商船在全世界做运输，运送约500至600万吨的集装箱，任何时候5万只商船。那么这样一来，国际贸易受影响，对吧？物价要飞涨。今天很多东西是依赖进口的，特别是药类、医用设备。那个时候，恐怕没那么容易就得到了。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一号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巨大海啸、血海、损船、海产群死。带来人类生活极大的不便，这真是折磨，是不是折磨呢？对，是，因为这是神大怒倾倒下的日子，是神折磨你的日子，是折磨地上不信人的日子，不信的人日子，折磨罪人的日子，是因为是神大怒倾倒下的日子，这些也都是人无法招架的。我们来看第三位天使崔浩，8章10节起，第三位天使崔浩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这个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纵水的泉眼上。这星名叫阴沉，纵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这一号灾难的源头很清楚，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一个好像烧着火把的大星。它落的地点十分精准，就是针对人日常少不了的日用水。所以这里讲的是全地的江河的三分之一，还有它们的源头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饭吃，有水喝，有太阳光照我们，我们就应该感恩，经常的感恩。因为主导文就说我们要什么呢？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要感恩啊。保罗在路斯德曾对他们说，神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这个。叫你们吃喝饱足，赏赐丰年，满心喜乐，是吧？你喜乐归喜乐，你是不是感恩呢？ 吃饱喝足喜乐，但你要感恩啊。所以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三章说，我们不至于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我们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凡等候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诗篇104篇说：“你收回你的气，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哎，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看到我们要感恩啊。这里呢，用阴沉比作星，阴沉它的英语这个名字叫 Artemisia capillary，Artemisia capillary 开 pilaric 啊，是一种草本植物，中医用它来。啊，入药啊，可以这个护肝壮胆啊，等等哈、啊，可以解毒啊。但这个里边，这个中医不是啊，这个里边的阴沉不是一般的阴沉，它是用来代表啊这个星的啊，这个阴沉啊，这个耶利米书23章15节也提到了阴沉，它和阴沉和苦胆水一起谈，来用这个来给那些亵渎神的人喝啊。那么这个里告诉我们呢？这个神惩罚罪人所用的从天上降下来的星，啊，这里谈到啊死了许多人，所以这个人这一号象征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受到损害，啊，不喝渴的要死，喝了苦的要死，甚至苦死，那可能水中带毒，可能苦死啊，说死了不少人啊。你看大家说在这个出埃及记啊，大家知道出埃及7章，当这个啊神。惩罚法老的时候和他的臣仆啊，就是让这个水变成血。那么这个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干了，埃及人就不能吃着河里的水。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这期间有7天之久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那时候可能人也要在两边挖地啊，要喝水啊，不那么容易啊。那么这个。这个，当我们看这个7号和7晚是互补的。当我们看7号的时候，啊，7晚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所有的江河，这个第三位天使把碗扣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上，这些水都变成了血。一个天使说话了，说呀，掌管众水的天使就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的审判是公义的，啊，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是他们该受的，血水混在一起是不能过滤的，你们知道吗？捏着鼻子也要喝。所以天使说：“为什么这样惩罚人啊？这还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你能喝，但那个全是这个水变成了血啊！”所以老约翰听在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这个，你的判断一哉成哉，Yes, Lord God Almighty。” True and judgment, true and just are your judgments。就是在祭坛中，圣音说：“Yes, Lord God Almighty, true and just are your judgments。”伸冤，神给他们伸冤了。我刚才讲到第五音的时候，他们呼求伸冤，这个时候我们逐步伸冤。好，我们看到哈，这个下面我们来读第四位天使崔浩啊，第8章12节说。第四位天使崔浩呢？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白天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号的灾，我们知道从地上转到了天上，地上的三分之一转到天上，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但它的影响全地，日月星影响全地呀，你抬头都看见日月星了，所以它影响是全地的。那么。我们说，在出埃及记第10章，讲到了摩西向天伸杖，埃及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21节又说，这黑暗似乎摸得着啊。所以圣经在这里记载着这些超然事迹，它的着眼于是谁和为何，而不着眼于如何，谁行的。为何这样行，而不是如何这样行？这一号让我们看见啊，与埃及那是黑暗之灾比较，就是说，当埃及人遭受这个黑暗之灾的时候，重点是要叫他们弄不清这灾是如何来的， 所以只好承认这是出于神的大能的作为。这一号也同样，神让星体受到击打，这个白天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如此。届时人们一定会感到什么呢？一定会感到格外的寒冷，而且看东西的视觉受到了损害啊！你什么都借着光看，视觉受到影响，所以人需要更多的照明设施和御寒、取暖的准备。生活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是的，因为这是神大怒倾倒下来的时候啊，所以白天的三分之一没有光。白天如果从早上6点算到晚上6点，12个小时，那4个小时没有光。如果黑夜三分之一没有光，从晚上的6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12个小时，所以一天24小时，一天一夜24小时，那么就8小时没有光，黑暗。我昨天出去看，这个没看见月亮，都是星星啊，星星也放光啊，哎，星星也被击打，所以是乌黑乌黑的，那只能用手摸吧，对吧？用手摸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些的灾难不是一般的，主说那是必有大灾难，是从前没有的，后来也并没有，所以那是极其的寒冷。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第四晚的时候，扣在太阳上，用太阳来烤人，人被大热所烤。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在忽然寒冷中，气温降低的情况下，那过一阶段突然又热得要命。为什么这样？这都是主耶稣说了，这个以前没有过，后来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的热，第四晚的热，扣在太阳上。人被大热所烤，用太阳烤人，不要小看这些字。啊，50度、60度都可能。那你怎么办，是吧？你说我躲在这个房间里有这个有空调，我告诉你，太阳热发不出电来了，你的太阳能板都晒坏了，是折磨的日子，是吧？是。所以信主主要及时早日信主。那么我们说，在这样的比较下，再愚蠢的人。也知道这不是出于人的习惯了啊，习惯这些我都习惯了，也不是司空见惯，这是从神而来的。在愚蠢人中意识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没有无神论者了，都相信有一位神，这是出于神的，是超自然的。但是知道是知道，你是不是匍匐敬拜他，按照他的话去行？耶稣说：“你们若不按照我话的去行，怎能进神的国呢？”那些天天喊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循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要按照他话就行。好，我们说之后呢，老约翰在写下了头四号以后呢，他没有立刻就写启示录后边的这三号，上帝没有让他马上写下来，而是讲到有一个飞在空中的鹰，大声宣告神的话。他把这个前四号和后三号加以分开，那预示着有更大的灾难、更惨痛的折磨要临到，所以悔改要及时啊！启示录8章13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三个祸灾，指5号、6号和7号啊，当然七晚都包括在7号之中了。”那么这些灾，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更可怕。所以，我们说，当人经历了前四号的时候，已经是痛苦不堪了。那么后来这四号，你怎么抵挡呢？是吧？所以圣经上说呀，主耶稣说，人一想到那要将到临到世界上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你一想到再来，那就吓得魂不附体。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用的啊，但是对信主的人不是的，因为在大灾难中有许多人信主，他们是什么呢？昂首挺胸，因为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得赎的日子近了，因为知道这一切和将来要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大能的作为。那么圣经说这个鹰飞在空中，英语叫 mid air。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天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指大气层以下的天就是飞鸟的天，第二层是指群星居住的天啊，我们称为外太空。第三层天是指上帝所在的地方，也是众天使围绕着宝座敬拜之所啊，有时候称为乐园。 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说，啊，他认识一个人啊，被提到那里去了，啊，在乐园中听见一种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啊。所以这三层啊，这是我们接受的。那么我们说，这个鹰，它是应该是天使，有的译本就译为天使，因为在启示录4章，在宝座前那四活物有一个，他的脸是像鹰，有一个像人，有一个像牛，有个像狮子。那这个像鹰的这个脸的四活物就是天使，他奉命飞到了第二层天，就是外太空群星所住的地方，他发出了声音。那么老约翰听到了，这个讲到了祸灾，祸灾，祸灾啊，就是神更严厉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前四号主要是针对人的居住的自然环境和所需要的资源，而后三号则主要是针对人的身体、他的性命乃至死亡。如果你看啊，5号、6号、7号啊，所以更加的严厉啊。那么我们知道这四号首啊，这个首四号还没有。还留有余地给人悔改的空间，还没有啊，让人活不下去，还能勉强活下去，但是越往后越艰难。那么这个里面哈，我们把这个今天讲到做一个简单总结哈，马上就完了啊。那么我们知道末后的7年大灾难是神对罪恶世界行审判的时候，也是神报仇的日子，是神愤怒如火倾倒在地的日子啊，也是但以理所说的大艰难的日子啊，这个70期最后一期的日子啊。那么我们说，恩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7年大灾难就要临到，所以我们今天正活在恩典的时代，你要抓紧这个时代，很好的爱主啊，没信主的早日信主啊。那么第二呢，这个神实行严厉审判的时候，它是有恩典，是逐渐进行的，从起印、起号、起印的四分之一、起号的三分之一，以至起晚的全部啊。唤醒人来悔改。第三，神为唤醒人悔改，甚至不惜将自己所造本为完美和谐的大自然大力的破坏掉了，因为神爱人的灵魂看为至宝，神爱人的灵魂看为至宝，高于一切。第四就是神在大灾难中，在言语难以言喻的大灾难环境中兴起他的仆人来，传悔改和审判的信息。人若或不悔改，对福音信息、审判信息充耳不闻的话，那么传道人要告诉他，日后你落入地狱中，那时所受的痛苦远远高于这地上大灾难中你所要受的痛苦。明解释永远啊，这是启示录14章。说的烧他们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永远，他们昼夜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啊！大家可以去看启示录14章啊。那么我们说第5点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呢，有许许多的信徒，他们不再爱世界了，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并且为着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有无数的人啊，他们是从大灾难出来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兴起的传道人如。哎，144,000的犹太传道人，还有那个两个倒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的两位，啊，像摩西、以利亚那样的传道人啊，永传神的福音啊，这是我们想到在以利亚的时刻，以利亚先知，为了要唤醒民众悔改，不去拜巴利和亚舍拉，他呢，神让他这个，哎，告诉亚哈，天3年零6个月不下雨。所以这3年零6个月，百姓无知的百姓受苦难，以利亚也受苦难，他也没有吃，没有多少吃的，没有水喝。那这些传道人在这大艰难中，他们也一样，因为在启示录第7章那里就说啊，他们不再饥也不再渴，日头炎热也不再害他们，啊，坐宝座的要亲自牧养他们，就是耶稣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他们也流了很多眼泪，要领人悔改。那么，这个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啊，他们真是啊，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个在大灾难中哈，那么第六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人若执意不改，将无可救药。如果人落入沉沦中，落入地狱中，也是咎由自取的。所以启示录22章11节说：“不义的叫他因救不义， 污秽的叫他应就污秽，为义的叫他应就为义，圣洁的叫他应就圣洁。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的宝血使我们得以洁净，使我们得以圣洁。我们感谢主，因为主的救赎大恩做成了，救赎大功做成了，因他的恩典，我们接受这个恩典，我们能得以因信称义。我今天正道到这啊，时间比较长，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贝，在我们的上堂何等的甘甜。主啊，正如你的仆人所说啊，如果守着它，就有大赏。